画，佚名。这首诗的作者已经找不到了，所以署名是佚名。佚是散失、失传的意思。
诗的题目叫画，但整首诗里面画这个字儿啊，一次也没出现过。我先把这首诗读一遍，小朋友认真听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
来，小朋友，你试着把它完整的读一遍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
好，读得挺不错的。现在呢，先听我讲，然后再跟我读，
看看刚才自己读的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。这四句诗分别写了山、水、花、鸟四样景物。
那么这四样景物跟画有什么关系呢？咱们一边读啊，一边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先看第一句，写山，而且呢是远看，从远处来看这些山，这样啊，我们就看到了深绿色的山了。这一句啊，咱们在远看的后面可以稍微顿一顿，色字呢要读得重些，这就充分显示了我们欣赏的喜悦。远看山有色，读。
远看山有色，
挺好的。远看后面再停的稍微长一些，来再读一遍。
远看山有色。
好的，第二句写水了。这回不是远看，是近听了，不仅听，还凑近了听，所以叫近听。这样呢，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一起给调动起来了。本来呀，水流在山间，潺潺的流水顺势而下，应该是有声音的。哎，可我们听不到水声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所以呀，我们读这句的时候，语气里面要充满着新鲜的、好奇的感觉。
近听水无声，读。
近听水无声。
很好啊，无声，那个无字啊，可以突出一些，把那个好奇感啊，还可以再强调一下。来，再读一遍。
近听水无声。
好的，这两句诗，一句写山，一句写水，而且是对比着写的。你看啊，远看的远，近听的近，远看的看，近听的听，山和水，色和声，一组一组都是相对的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特别是有和无这两个字啊，一定要读得重一点，让人家产生疑问，引起兴趣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，
读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
水无声，
无无，把它读准了，无声。来读一遍。
近听水无声。
注意近，这是前鼻音，要读得准确一些。
好，把这两句再读一遍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，
读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
好的，第三句写花了。
春去花还在，春天已经过去了，百花都已经凋谢了，可是眼前花依然绽放在枝头上。这里有两个词，一个是去，一个是在。春天已经去了，但是花呢还在，这不挺矛盾吗？
所以啊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啊，在字就要读得重一点，语气上啊要强调出它的反常。跟我读啊，
春去花还在。
读，
春去花还在。
哎，春去你读的第一点是可以的，也有一点惋惜的情绪，但是呢不要太过，表示一些惋惜就可以了。来，再读一遍，
春去花还在。
哎，春去你读得很好，花还在，很兴奋很开心的呀，花还在，喜悦的语气要把它读出来。读，
春去花还在。
好的。第四句写鸟就更奇怪了，一般来说呀，鸟是怕人的，人一来鸟就扑棱棱飞走了，可这次啊，我们人走近了，鸟啊却一点儿也不惊慌也不害怕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所以啊，不惊这两个字一定要读得重一点，缓慢一些，跟我读，
人来鸟不惊。
读，
人来鸟不惊。
哎，鸟不惊，这个惊啊不要一下子收住它，不要，不惊不惊。再读一遍，
人来鸟不惊。
好，你看啊，这四句写来都是挺有意思的，充满了疑问，充满了反常的现象。为什么水没有声音啊？为什么春天走了花照样开啊？为什么人来了鸟却不惊啊？这一连串的疑问是怎么解开的呢？哦，原来呀，这是一幅画，这些景物不是真的，是一幅画里的内容。整首诗完了，题目画这个字也就充分的体现出来了，你说它巧妙吧？来，小朋友，你先把这首诗啊，再从头到尾连起来，读一遍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
读得挺好，但是对比有的时候还不够。来，再听我读一遍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
来，你再把这首诗完整的读一遍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
啊，读得挺好的，你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好奇感，挺新鲜挺好奇的这种感觉再强一点。再来读一遍。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
挺好的，很明显的进步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，小朋友再见。
老师再见。
《悯农两首》， 其二，唐·李绅。李绅是唐朝中期的一位诗人，他主张诗歌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。悯农有两首，悯是怜悯的意思，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的深切的同情。我们现在学的是他的第二首。好，我先来把这首诗读一遍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小朋友，你试着把它也读一遍。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好，读得不错。现在呢，先听我讲，再跟我读，然后看看你读的地方呀，有哪些还可以改进一下。这首诗的第一句描写了一幅非常细腻生动的画面。锄禾日当午，日指的是太阳，当午呢就是中午。这句啊，写一位农夫冒着烈日在锄禾，就是给禾苗啊除草松土。第二句，汗滴禾下土，汗水啊滴到禾苗下面的泥土上了。为了突出细节，这里有几个词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的强调一下。一个是当午，夏天正午的太阳，那该有多热呀！那些在太阳底下劳动的农民真是太辛苦了。另外一个词呢，就是汗滴，在太阳底下劳动，汗啊都能够成串的滴到土地上，这是何等艰巨的劳动，这是何等辛苦的付出。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细细的描绘，把每一个字都读清楚，要充满同情和感叹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读。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
禾下两个接的紧一点，禾下啊，禾下土。锄禾日当午，这个午要强调一下。来，再读一遍，跟我读啊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读。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
这个午字再强调一下，完整一些。午，当午，跟我读，当午。
当午。
好，连起来两句一起读。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
好的，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啊，每句五个字的诗呢，我们称它叫五言诗。五言诗一般我们都顿三顿，有的时候呢是两个字一个字两个字，有的时候呢是两个字两个字一个字，也就是212或者叫221。这个呀要根据内容，比如说锄禾日当午，这就是212。汗滴禾下土，这是221了。禾下土啊，是指禾苗下面的土，不能读成汗滴禾下土，禾苗下到土里去了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这个要把它区分开来。也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他们要那么辛苦啊？为什么一定要在最热的时候去劳动啊？要知道，
农业劳动的时间是很重要的。为了农作物的正常的生长，农民很多时候都必须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劳动的。接下来第三句，语气一转，带出一个问句：谁知盘中餐？注意啊，这个谁知实际上表达的是谁不知，是一种怜悯的语气，意思是谁不知道啊，谁不懂啊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，谁知两个字要读得重一点，要有力。谁不知道啊，我们得到的每一颗饭粒儿，没有例外，都是辛苦换来的，都是农民辛苦劳动的结晶。这样的到第四句，粒粒皆辛苦，就表达出了对劳动者的同情。我们读的时候，粒粒这两个字啊，可以稍微读得长一些，苦这个第三声呢也要更完整一些。来，跟我读：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读：
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哎，皆辛苦，皆要强调，辛苦呢要读得饱满一些。再读一遍啊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读：
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哎，辛不要辛，跟我读辛。
辛
辛苦。
辛苦。
谁知盘中餐，这五个字里面餐是主要的，餐就是粮食，所以你不要读得太轻。来，把这个两句再连起来读一遍：
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很好，这首诗啊，虽然只有四句，但是前面两句的画面和后面两句发自内心的感慨，它是非常自然的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，不要把它割断了。来，小朋友，你把这首诗从头到尾再读一遍。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好，整个的语调啊，还可以稍微低一点。一开始这个锄禾呀，它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，是很辛苦的事情，所以整个的调子呢稍微放得低一点。听我读：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来，你再读一遍。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好，总体是好的，但有一句汗滴禾下土，那个土啊不要说得太快。来，这句你再读一遍：汗滴禾下土。读：
汗滴禾下土。
哎，辛苦不要说得太快。好，连起来再读一遍：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很好，特别是第四句。今天我们学习就到这里，再见，小朋友。
老师再见。